我的志愿者。
各位看到什么图啊？
帆船。
帆船有两
个。这个船是在船坞还是在海里面？在航行中是吧？有没有坐过船呢、啊？大家？
有。
去 cruise 是吧？除了这个呢？钓鱼了。船在海上行走有没有危险？
有。
会不会沉船？
会。
有可能吗？那什么时候韩国不是沉了一艘船吗？中国也最近也沉过船啊。不过有一个人这样讲呢，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同意吗？我说船在海上行走、是安全的，不过有个条件，只要海呢不在船里面就安全。同意吗？同意啊。对啊对啊。那么假如一艘船在海上是会有危险的、基督徒活在末世会不会有危险有没有一只吼叫的狮子到处？下一句是什么？寻找可吞吃的人啊、这个狮子不是在睡觉，它是到处，所以它在走嘛，到处它在寻找，所以很强烈的意图嘛，是吧？到处寻找所有人吗？不是，是某一种人，这种人叫做可吞吃的人，他能够吃的，吃就是掌握的意思，是吧？就是一个他能掌握的人呢，他就能够控制了啊、那么这个狮子代表是谁啊？撒旦嘛，对不对？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吧，他不能够欺负所有人呢，但是他能够欺负可吞吃的，就是你不警醒啊，你就被他吃掉了。这意思了所以讲这句话的人呢，他用这个船在海上航行的比喻，要说的呢是下面这句话了那么假如船在海上是安全的，其实是危险的，只要海不在船里面，基督徒在末世也是危险的，不过也是安全的，是不是啊？只要世界呢不在基督徒里面，那么就安全。这个是有一位敌基督讲的。有人说他是敌基督，他当然不是了，是不是啊？马丁路德讲的。
很难区分啊。很难区分
啊。所以在末世的确要小心马丁路德当然他肯定不是敌基督嘛，是吧？但是。有人这样子好了，以上这一节呢，希望大家第一我希望达到几个教学目的第一个现在你来反省一下了那么你的反省就是我的反省了你的反省就是我的反省，什么意思呢？第一，你现在对启示录有没有一个新一点的角度去看？
有
啊，那么似乎我达到目的了第二，启示录是不是一卷叫我们去遵行的书啊？
是。
他的教导可以行吗？
可以。
行得出来吗？行得出来可以OK， 好。第三在这个末世中那么这个回到这一章的内容了末世启示录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了，是不是啊？在第十三章这里敲响一个警钟，这个警钟是告诉我们，原来敌基督好像基督一样，在末世中欺骗人引诱人进入歧途了。 那么希望我们用这个角度来阅读十三章，也用这种的 approach 了啊，这种方式去读全本启示录的。啊，启示录不是一本算命书，当然启示录有讲到将来的，我们有一堂会特别讲这个，最后一堂，啊，当然有，但是千万不要把启示录所有的经文都是跟以后有关，多少内容是跟约翰当时和今天的我们有关。好，第一讲就到这里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你说那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种圣经中只有2%，可是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听说整本圣经都是指着耶稣说的，
整本圣经都是指耶稣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整本圣经的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了啊，不过在先知里面讲耶稣预告耶稣，譬如他会在伯利恒出生，哦，预告耶稣在一个啊一个贫穷的家庭啊，没有讲木匠，不过是一个贫穷家庭，预告这位弥赛亚将来是带领人要离开罪恶啊，这些经文呐，啊，是很明显的针对基督而讲啊，这种的内容啊，哈，是占的比例是不多的。主题当然是围绕耶稣基督，对吧？好，然后没有我们就进入第二个主题了啊。我这里还有多了一份，对不起，谁没有嘛？
对，
啊，这里还有，哦，没有，好，所以没有讲义，这里还有几份啊。OK， 好，那么下一个主题呢，我们叫做末世观点的启示了啊。我们要用第四和第五节。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稍微接触了一点点，没有全部肯定啊，请他进来好吗？他一直要进来，好，请进，请进。那么第二章和第三章呢，是相对来讲呢是启示录比较容易读的段落，是对着七个教会，当时真正存在的七个教会所说的七段切身的信息啊，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读的段落啊。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呢，就有一个新的转捩点发生了啊。这转捩点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会介绍。而这个转捩点的发生呢，就引导了我们去思考启示录写作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目的是什么呢？好，请我们来看经文吧。好，经文。好，请你看第四章，第四、第五章是我们的主题了啊。第四章，只要看第一节就好了。好，第四章第一节，一起读一读好不好？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还记得刚刚我们讲说指示这个字吗？
嗯，
这里是第二次出现了，是吧？那么后面就看到宝座了，是吧？啊，就是刚刚我们上一堂的内容啊，不再重复了啊。回到第一节，他说此后，此后是什么意思啊？
前面之后，
前面之后，是吧？前面是什么事啊？
教会，七个教会。
第二、第三章。约翰写给七个教会有七段很重要的信息，这七个教会都是在当时真实存在的，就在小亚细亚真实存在的啊。换句话说，约翰哈写了，当然整本启示录就是写给他们看的，但是在整本启示录里面有某一个段落是针对其中每一个，某一个段落就针对一个教会，对不对啊？这个我们都很明白了啊。换句话说，约翰处理了七个教会的一些重要问题了，提出来了，责备了，有些是鼓励了等等了。然后呢，做完了这个之后，他说此后好了，之前是这样，那么此后又怎么样？此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观看，是不是啊？ 然后看到什么？天上有门开了哦，好了，阅读启示录重要的方法跟切入法哈、哦，就是我们每次读的时候，你要很下意识的啊、哦，很刻意的一直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启示录一再描写空间的变化。你的脑海里面要有一个空间的观点，空间在启示录里面其实是整个启示文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诉说真理的一个媒介。好，此后是一个分界点，对不对？之前呢是写了七段重要信息给地上还是天上的教会？
地上
的教会。所以前面是处理地上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此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那是大气层的哪一层有门开呢？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因为启示录或者启示文学的天和地哦，不是指天文学的天，也不是地理学的地，哦，天地是两个层面哦，或者说两个领域了，这样讲了啊、哦。天是属神的领域了，那么我们用人间的语言都是用天来表示的啊、哦。地呢是属人间了，这样了解这意思吧？所以天地哈、哦，不要只想到好像是太空天文的天和地了，其实这讲的是两个领域了。前面讲的是地上七个教会是人间的领域。此后现在约翰呢在异象中看到天上有门打开，然后呢初次有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这里是哪里啊？
天
啊，天是什么？神的领域了、哦、换句话说在异象中了、啊、约翰呢第二节了，我就被圣灵感动了，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等等等等等等，下面就继续发展。换句话说，从第四章开始，约翰现在要诉说一些东西，是在他在看到天上的异象写下来的。那么你可能要问这个问题了哦，第四章是不是约翰到天上去了？这个问题啊，没有人能回答了。因为他在看到天上的异象、哦、是不是他在圣灵中他的灵到了天上去了、哦、或者他在异象中领受了、哦、这个其实也不是这么重要，最重要的是约翰要传递出下面的信息，这个下面的信息是从神的眼光的观点来看的，这个叫做天上的观点，这样明白吗？换句话说地上的事情处理完哈，现在约翰说我要用一个新的观点哈，带领大家就是他的读者了，重新来看一些以前我们用地上观点来看的事情了，换句话说这个叫观点转移了，对吧？这样了解吗？哎，不同观点看同样的事情是不是会不同啊？是不是啊？
是
是啊、哦、真的是的，就算你在地上看地上、啊、都会不同呢哦。我小时候、哦、很喜欢画图呢哦，虽然我不是美术家艺术家绘画家，不过我喜欢画图啊哦，特别喜欢画人啊哦，但是小孩子嘛，我画的人就是这样的啊，这就是我画的人呢、啊，啊，是不是个人呢、啊？是不是个人呢、啊？
是
人呢、啊。我那个时候大概三岁四岁吧，啊，我有个哥哥，他大我四岁，哦，他的美术功力比我好得多，他也画人呢。不过哦，他画的人哈、哦，我说你画的不是人，他画的人是这样的。 哎，这个是他画的人，他画给我看哈，我说我画的人啊，我说你这个不是人，你怎么不是人，这个就是人，我说你这个不是人，我这个才是人啊。他说为什么不是人，他很简单，一个人有两个眼睛，对不对？你怎么只有一个眼睛呢？一个人有两个耳朵，对不对？那你怎么只有一个耳朵呢？这个不是人了、啊、他画的是不是人、啊、
是
人啊，
角度不同。
他怎么只有一个耳朵？
角度啊，
因为观点不同嘛。他看人是从侧面看嘛，这叫测试图嘛，对。我看人是正面看嘛，小孩子看东西都是刚开始是正面的。他比我大四岁了，他已经开始有新的观点看事物了，他看到侧面图。不过我看到人每个人，你看两个眼睛，哎，这个也是两个眼睛，是吧？
四个，
四个。那时候没这么多人戴眼镜。啊，所以我的观点哦，只有这样，我不懂得转换一个观点，这样看，明白吗？观点不同带来完全不同的观察呢。啊，当然这个是绘画上的啦。不过啊，价值观也是这样的嘞，就像上一节哈、哦，我们假如用华人观点哦，看时间呢、啊，一寸光阴什么？
一寸金。
现在用圣经的观点看呢，哦，光阴就不是一寸金哦，光阴是什么呢？我好好使用哈、哦，使别人可以听到福音呢，
嗯，
我们可以了解神的旨意呢，哦，光阴哦是使。会众能够彼此激励彼此鼓励的，是不是新的观点呢？那是什么观点？是圣经的观点、哦、一寸光阴一寸金呢，是我们的传统的观点 哦， 哦，这个观点也在转移了，信主是 一直不断的观点转移的，是不是 你我没有信主、哦、我一看这个人就讨厌，不能指任何一个人，指着这一面我一看他就讨厌。哎，信主之后、哦、那个人还是一样、哦、哎，不过我现在懂得比较用怜悯的心去看他，会觉得是了，他是很令人不愉快，不过他会这样是有原因的。我现在开始用一个容易理解的角度，可能他成长的环境呢，他的周围的环境什么什么什么，是吧？做了牧师呢就更不同了，我假如观点不转变哦，我是干不下去了，对不对？是不是、啊、真的啊，真的啊，半夜里找我，怎么搞错啊？怎么搞错、啊、半夜还打电话给我。哎，做了牧师又新的观点看哦，他会打来一定是哦，实在憋得受不了啦。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聆听一下他的，或者感谢主他还信任我、哦、他愿意打给我，你是不是不同观点、啊、
嗯，
假如我没有这个观点的话，我干不下去，是吧？你明白的，你也一样的呢，你信了主，你的观点假如不改变，你就等于没有信，而圣经一再提供我们新的观点。好了，那么起诉就在这里改变我们的观点。我们每次阅读启示录，希望有不同的观点改变哦。这里啊，这一堂就是讲这个，这个叫做末世观点中的启示啦，用什么新观点来看事情啊？那个不是我发明的哈，我是看经文给我看见的哈。啊，你不要觉得是我发明的，因为你用这个角度看启示录哈，真是一卷。教牧书信、啊、真的、哦、继续看下去好不好、哦、继续看下去、哦、好，他说什么呢？我就立刻被圣灵感动了，就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了啊！又有什么呢？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哎呦，糟糕，上帝的七个灵，上帝有七个灵啊，那我们的圣灵是其中第几个的啊？哦，这样子问题就产生了啊。那么，启示录的数字啊，通常有象征意义啊。七呢，象征着完全啊，因为神造这个循环是七嘛，第七天安息了，就代表着完全。所以这里讲的不是七个零，是说七是完全，所以七零是完全的零哦。所以不是有几个，是它的性质啊。七是不是描述它数目？七是描述它的性质啊。这样了解吧？哦，好像我们说，我认识你哦，哇，三生有幸。当然这是佛教思想了啊。不过那个三呢，不是说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三代表的是全然的意思的。三在这句话里面代表的是无数的意思的，就是说我实在是哦，哎呀，认识你哦，是我无限的幸运啊。哦，有一首歌哈、哦，音乐叫做《十面埋伏》的。十面啊，为什么十面？十不一定是这东西南北四面是吧？啊，东西东，东南东，东西就怎么算都算不出十面是吧？十面是代表着所有都被围困的意思呢。所以这个十不是真的是数目字的十呢，是性质上的实呢，那我们中文也有这种含义的，是不是啊？哦，所以你要用这个角度去看，七零不是数目上的七，而是性质上的七，七代表是完全哦。你这样子阅读启示录就容易明白了，是不是啊？好。
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些东西是一个代表去世数？
太好了，这个问题太好了。那么这个答案也是很好的答案啊，你要知道吗？你想知道吗？
好，水平不行。
不，这个问题是很高水平的问题。这个答案也很容易啊，很容易啊，就是多阅读。真的哈、哦，我们说的一句话哦，说读书千遍啊，什么？其义自见啊，那么这句话有某个程度是真理的。常常我们不明白啊，是因为我们陌生。陌生了你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你越读越熟啊，越熟你就越能融会贯通了。上文啊，前文啊，下文啊，这些上下文啊，哈，前后文啊，哈，历史背景哦，原来是这样，慢慢就越来越通。啊，真的哦，不是骗你了，真的哦。啊，一个真实故事，顺便插播一下，希望帮助一下你跟我了哈、哦。帮助你，可能你没听过了啊。帮助我，让我再回忆一下，激励我自己啊、哦。我信耶稣是读大学的时候，信了耶稣半年哦。我们学校附近有一对牧师夫妇哦，很鼓励我们这些信主的学生啊，哦，就请我们去他家吃饭。然后呢，吃完饭了哦，那位牧师就说：“哎，我们一起来查经了哦。”啊，好啊，那就是读圣经嘛啊、哦。那么读圣经之前呢，师母跟我们说几句话。他说：“啊，同学们啊，信了耶稣要好好读圣经哦。”我说：“啊，对呀、啊、对呀、啊，这理论上我们都同意是吧？对，真是应该要好好读圣经啊、哦。”啊，同学们，你知道吗？我啊，就他啊，我啊信耶稣之后哈、哦，第一个月把新约圣经读了十遍。
啊。你啊，
他啊，师母啊，他用这个见证来激励我们啊。
那时候你还没有在谈恋爱吗？
什么？
你那时候你还没跟他们认识他？
不是我的师母，是请我吃饭的牧师，他的师母。OK。人类的语言是有限的。
是牧师嘛，大家自然联想到。
不，我那时候还是学生，刚信耶稣半年呢、啊，是不是啊？哦，这样明白了吧？请我吃饭的牧师和他的太太，然后他的太太就那个牧师的师母，告诉我们这群学生，他说他信耶稣第一个月把新约圣经读了十遍，这样明白了吧？每个人听了都啊、哦，就这样没有办法反应啊。我那时候信主已经超过一个月，因为我半年了嘛，是不是超过一个月？马太福音家谱还没读完呢，难读的，你知道吗？哇，你知道啊？哇，这句话很有震撼力的。哇，我们那天去吃饭那几个人啊，就决定好好读圣经，希望你能帮助你。你知道吗？读圣经哦，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熟啊，所以你读不明白。特别读到启示录，哎呀，这个哪里能读？哎呀，这种东西，算了啊，这个不是我读的，是我们牧师读的，所以你的圣经只有65卷了。有一卷是给牧师读的，是吧？其实为什么不，因为读不明白，因为我们不熟悉，因为太多背景不了解。我真的哈、啊，我那天完了之后哈、啊，吃完饭我就决心好好熟读圣经，于是我买了一本大字本圣经，新约 啊，我那个时候读做学生嘛，这个一下课哈、啊、没事的时候，我就开始读了，速读了。哦，读了什么时候开始读啊？马太福音什么时候读到启示录结束，我就做个记录啊。一个月下来啊，我没有读10遍，哇，真不容易了，10遍很大挑战。我读了3遍半，
哇，
新约啊，
嗯，
我那本圣经还留着。我发现哦，在那个月和那个月之前之后，很大的不同，因为当你了解的背景哦。前言后语啊，你就更明白每一个局部段落，你有整体观念就容易明白局部段落，真的真的啊、哦、所以希望也鼓励你了啊、哦、鼓励你了啊、哦、我们那天吃完饭了、啊、我们那些同学啊，现在那班人里面啊，有一个做了牧师就是我了，后来又有一个做了牧师
太太，
他先做了长老，之后又做了牧师，现在在加州牧会。哇，那一天晚上真的改变很多人了，啊，我们那天之后我们见面哦，打招呼啊，不是你好我好了，早上好，不是的，见面打招呼就这样，什么意思啊？
几遍呢？
十是象征意义，明白吧？就是说要读圣经，啊，我很快就走了，明天我就走了。我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你我不知道了哈、哦、大概我再见到你可能也忘了你的大名了、哦、因为现在我就没办法记住了。不过你下次看到我你就跟我打招呼，哎，吴牧师这样、哦、那我就知道啊，我在这个退休会遇到你、啊、希望你们见面也彼此提醒刚刚那段经文啊、哦、真的我们要提醒呢，基督徒见面啊、哦、可以聊很多事情啊，不过应该把读经心得也放在对谈的内容之中，啊，试看看啊，哎呀，远太远了，太远了，我们要回来这里了哈，哎呀，好了，70了哈，然后呢，宝座中有宝座，周围有四活物了，这个是第4章第6节啊，前后片体满了眼睛啊，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断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换句话说，围绕着宝座有一个敬拜的群体啦，对不对？有24长老，又有四活物啦，四活物就是四个灵界的天使啦，这样子在那边敬拜。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呢，24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是第四章了、哦、总的来讲，第四章是约翰从地上的观点转移到天上去了，现在他从天上的角度、哦、来重新看事情了。第一个看到什么呢？但第一个看到是天，天上的宝座，对不对？然后围绕的宝座有24个座位，对不对？然后又有四活物在中间穿插着，在那边有翅膀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飞翔嘛，敬拜嘛，对不对啊？哦，你可以想象一幅意象啊，这个叫做图画的层面，对吧？啊，图画的层面是这个。当约翰一到了神的领域，所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宝座。从这里开始，约翰所有的叙述都是以宝座为中心的。全本启示录从这里开始，一切的叙述都以宝座为中心。这里已经给我们一个重要讯息了，是不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去过天上了，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有看过天庭的异象啊。不过约翰用他神给他特别的这个恩典、哦、他所看到的写下来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了：天上宝座永远是中心的，所有其他的人，其他的都是围绕宝座的敬拜的团体了。那么这里已经讲了第一个群了，是吧？第一群敬拜的团体、啊、好，那么我们假如跳过去好不好？中间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读了，都跳过去，跳过去。好，请你再看一看、哦、第5章11节了，第五章十一节，看到吗？一起读一读好不好？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有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
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好，先读到这里啊。他说：“我又看见、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啊，宝座是中心嘛，活物和长老是不是围绕宝座的？现在活物、长老的周围是不是又另外一圈呢？是什么？千千万万的天使了，无数的天使了。天使在那边干嘛？大声的说，那这个也是敬拜了，对不对？是不是敬拜啊？”所以这里有第二群的敬拜群体了，是不是、啊、好，那么继续读下去呢，第13节了。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哦，那意思就是在这个之外又有一大群了、哦、这一大群无法算计了，因为是所有被造之物了。所有被造之物包括什么？你家养的乌龟有没有在里面？
在。
你家培养的玫瑰花有没有在里面？
在。
玫瑰花前面那块石头有没有在里面？哇，所有被造之物了，那就是哇，这个多大我已经没有办法想象了啊！都在那里敬拜呢。换句话说，这个哈、啊，这个景象没有人看过了。不过约翰在异象中见到了。于是他就把他所见的、哦、写下来了，不过起码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就是天庭充满赞美了。这个我们在地上的人没有上过天的人是不知道的，是不是？天庭充满赞美了，而赞美的中心是什么？
宝座。
宝座，当然宝座就是坐在上面那一位嘛，对不对？哦，坐在上面那一位，后来哇，羔羊也上去了，这个后面发展了啊、哦。换句话说，他永远永远永远，神的隐喻来看，永远宝座是中心。好了，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些经文了啊，几个角度。一个我们叫做情境啊，情境是什么呢？情境啊、也可以说是布局了啊，就是这个、像这个场景了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情境，对不对？我们是什么场景啊？ 退休会一个专题讲座的场景，对不对？这个场景跟运动场打球是不是不同啊？是不是不同啊？你能不能想象我们的专题哈、哦、是大家哈、哦、一边打篮球一边上，啊，哎，传球给他哈、哦，哎，第四章是讲什么？哇，一个球就过来了，哇，这个怎么讲专题啊？是不是情境跟内容有关？这个就是情境啊、哦。那这里面讲到是天庭的情境嘛，是不是啊？然后宝座的情境啊、哦，从地上到天上，对吧？然后宝座的情境，三群围绕宝座的群体嘛，我们刚刚看到了啊，这个就是情境。换句话说，下面要讲的细节是在这种情境中进行的，在普天同庆啊，在天上的情境。好，第二个呢，我们叫做分析这个段落的情节了，啊，特别第五章啊，情节是什么啊？事情发生都有前因后果的，你同意吗？同意吧，哈、哦，事情有因果关系的，啊、哦，那么约翰现在要告诉人，现在天庭的这件事，这个角度来看，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在什么时候的，在什么情况讲的呢？是在天庭的这个情境中告诉我们的，因为他在圣灵的感动中看见这个天庭的意象。好了，那么我们要看情节是什么啊？情节是什么呢？好，回到第五章，好吧，第五章第一节。这个我们这一节到什么时候结束？4:30结束是吧？哦，好，那么第五章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这句话要解释了、哦、啊，这个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挑战之一了、啊，就是很多时代背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对约翰的时代的人呢，这个很容易了解了。当时罗马政府、罗马统治之下啊，在那个时代，假如一个很有权、很有势的人啊，有些什么重要的心意要交代给以后的人执行的话，他就把这个心意哈、啊、写在这个羊皮卷、牛皮卷上面。写了之后把它卷起来，卷起来之后呢，用一条绳子绑起来，在这个接口这个地方就用那个离胶印哈、哦、连起来，意思就是这条绳子不能打开了，然后用戒指什么的盖个印上去，是吧？啊、哦，这个是机密文件了，不能随便开了。那么假如更机密就两条，最机密就7条，那么就是这一个文件就是这个主人的心意啊写在里面，而这个。文件哈、哦，第一不能随便打开的，第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开的，那是谁能开呢？有一个资格的人才能开，什么资格呢？就是他有资格执行这个文件里面的交代的人。好，假如这个文件哈、哦、是讲到我要把房子卖给谁谁谁，那么这个可能是一个律师咯，或者是什么买卖房子的代理人，他那个有那个资格的人才能开这个文件，这样了解意思吗？
可是如果你没有看里面的东西，你怎么知道里面要写什么？
要这个是我们的现代思想啊、哦、在这个古代的图书馆啊、哦、所有的文件都这样啊、哦、那么我会问，哎，那我怎么知道那卷里面是什么？都有标签的吧，没有封面了、啊、不过他们有记号的嘛，哦，这件事是什么，他们有记号的嘛，这样了解吗？哦，更重要的是哈、哦、这是一个文化背景啊，我要介绍给你看啊。所以当读者读到这个的时候，请问坐在宝座上那位是神了啊，他手上拿着这个书卷，请问书卷里面写满了字，对不对？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拿书卷的这一位是神嘛，他的心意嘛，他心意写在里面，他的旨意嘛，对神而言我们叫旨意嘛，啊，里面就是他的旨意了，现在封严了，了解吗？那么现在下面的经文就说第二节啊，他说天使啊，有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漆印呢？就是要找一位哈、哦、来打开这个书卷啊。那么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哦， 不是随便谁都可以打开的，要有一种资格能执行里面所写的心意的人才能打开。第二，不是随时可以开的呢。哦，不是哈，我有这个资格了，我偶尔打开看看，复习一下哈，然后再把它卷回去啊，再封起来，不能这样的了。一旦封印一打开，就是绳子解开了，绳子解开就是书卷打开了，一打开就是要执行了，不执行的时候不能开的，这样了解这意思吧？啊，有了这个了，那么这个大力天使在呼召人，这个呼召一个对象来打开书卷，不是打开来看一看。打开的意思就是去执行了，执行什么呢？执行书卷，写书卷那个是谁？神嘛，神的什么的旨意嘛。换句话说，天使在寻找一位能有资格去执行神旨意的其中一位对象，有没有找到呢？那看哦。第三节了，一起看看好不好？一起读好吗？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
没有。
于是呢，约翰就怎么样呢？于是没有的话呢，我就大哭了，约翰就哭了哈、哦。找不到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位配有那个资格。能够执行神的旨意，打开书卷的意思就是执行那个书卷的旨意，而那个书卷在神的手中，所以是神的旨意，没有一位有资格执行神的旨意，那么约翰就大哭了。那么下面说什么呢？长老来了啊，长老是在什么位置的？围绕宝座的第一个群体，对不对？啊，第一个群体的意思就是最靠近宝座的了哈、啊，最靠近宝座不是弟弟的问题了，是更认识神的意思了，这样了解吗？更亲近神的这个群体中有一个长老对我说，哎，不要哭了，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请问有没有呢？
有。
有是谁呀、啊、他没有说是谁呢，他用了一堆旧约背景哦，这个是难读的地方。犹大支派的狮子，哦，狮子是象征啊，不是狮子读得懂神的语言呢、啊，不是的，狮子代表什么？代表权柄啊，胜利啊，能力啊，是不是？狮子嘛，这个世界性的象征符号了，对不对？不是真的一头狮子，是有那个狮子般能力权柄的那一位啦，啊。那一位是谁呢？哦，叫做大卫的根，大卫的根就是大从大卫王朝而出的了。他为什么能呢？他已得胜了。哦，他有资格，他已经得胜了，所以他可以打开书卷，揭开七印，意思就是他能执行神的旨意了。哦，那我是约翰哦，我现在有没有盼望？
有
啦。那么这个啊，这是第一个段落，我们把它分析一下啊。那么各位手上就有这个图了，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啊，这图就是这样。第一，这个场景是天庭赞美神的场景，对不对？开始的。但是呢，这个场景之中呢，就发生了一个冲突了 ，the conflict 啊。冲突不是说两个人要打架这个意思的啊。是一种悬疑性，一种为什么会这样的这种不可知了，是什么呢？哦，这个冲突在这里，就是说，约翰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神手中有书卷，但是天使却找不到人来打开，就是说来执行，这是不是一个悬疑啊？哎，神的旨意怎么没办法执行呢？于是约翰非常的难过，他就大哭。那这个就是，哦，那么这个就牵涉到启示文学的阅读了啊。启示文学的阅读，当你读的时候，启示文学很多情绪字眼的，啊，等一下我们要看的啊，你要掌握那些字眼，因为这里描述着一种心理的观点，啊，我
我们就详细分析了啊。好，那么我们阅读的人呢、啊，阅读的时候呢，启示文学期待着读者和作者一起经历这种情绪的起伏，包括你所听到的声音，你所看到的景象。我们就好像站在约翰旁边一样，约翰带我们上天，哇，上天看到什么，哇，我也看到宝座了、哦、我也看到，哇，三个伟大的敬拜的群体了、哦、当他们大声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你应该听到声音的。那么这个是启示文学希望你这样子去读的了、哦、哇，听到无数的天使在那边大声赞美，那是什么声音呢、啊、无法想象的了、哦、天庭充满声音了，是吧、啊、你的耳朵应该充满声音了。所以有一位伟大的天使，第五章了、哦、在那边说什么呢，谁能打开那个书卷，在一片赞美声中、哦、请问、啊、在这个赞美声中是不是应该有啊，
应该有，
是不是、啊、在一片赞美的声音中，神的旨意当然应该能执行嘛，但是却没有了。你是不是这个是不是 conflict 啊，你体会到这一点吗？你假如是约翰，你会很不解吗？不解到一个地步，很失望吗？不是失望，是绝望吗？因为神这么伟大，大家都在赞美，三个群体在赞美，怎么他的旨意不能执行呢？绝望了，于是就大哭了、啊、希望你读启示录是这样读的、啊、你不要去光注意那个细节，糟糕，欺凌这个很难了解了，盖起来还给牧师了，哎呀，那你就可惜了，可惜了，了解吧？你要读下去，哦，现在你明白欺凌了、哦、你现在明白，哦，你也明白书卷什么意思，你越来越明白了，然后你就要投入了，好像约翰在旁边，你就经历这个冲突啊，怎么会没有？你有没有听到约翰的哭声啊？希望你听到了，约翰大哭了，这个情绪非常激动，怎么可能普天都在赞美神，怎么会可能他的旨意没办法执行，对不对啊？就好像奥斯卡颁奖，你听刚看过吗、啊、奥斯卡颁奖有没有看过？有啦，怎么没有，你不要骗我啦，我都看不给牧师知道的有啦、哦、哇，我也 很隆重嘛，是吧，全世界，对不对？哇，结果呢，这个颁奖的人要拿个信封，对吧？好，现在来读哈，这个是这个什么什么最佳男主角，一讲一开打开信封，下面都在鼓掌了。那个候选人被提名都是每一个都是伟大不得了的了，是吧？任何一个得奖都是当之无愧的了啊、哦！你都知道了哈，你正在等他宣布说重缺。你能体会这什么意思吗？这个大力天使就是这个意思的，三个大群体在那赞美神，神伟大的不得了嘛。结果大力天使说：“谁能执行神的旨意啊？”重缺，你体会这个冲突吗？怎么可能嘛？在这种场景中，怎么可能没有呢？体会了吧？这是启示录。你要换一个观点了，重缺，于是这么伟大的神，他的旨意不能执行，哎呀，约翰就大哭。你假如知道神这么伟大、哦、你去传福音给人、哦、那个人死也不信，你是不是有类似的心情？这么伟大的神不能、啊、这种情绪的冲突了，好，体会吧。好，不过现在长老出来了啊，长老出来说你不要哭。哦，不要哭、哦、为什么不要哭啊？他说有犹大支派的使者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执行神的旨意。哦，那这样是不是高潮就悬疑就缓和了？我们这个图这个意思啊，明白这意思吗？这里有一个高潮呢，心灵中的挣扎呢， 那么到这里啊、哦、结束了。所以呢，你在约翰旁边嘛啊、哦，所以你就等了嘛，是吧？等什么呢？等一位伟大的人物咯，犹大支派的狮子咯，是等这位用狮子做象征就得胜的这位出来了，是吧？又是君王咯，因为大卫的根嘛，君王得胜的伟大的君王，好像狮子一般的君王咯。你是不是在等？当然等啊，长老已经告诉你了嘛。好，好了，那么继续看下去了啊。第五节了，第六节了，这时候看到什么呢？等到什么呢？一起读好吧。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
哎呀，糟糕了！长老说什么？
狮子。
长老是说狮子。啊，你看到的是什么？
羔羊。
羔羊。当然都是象征符号了啊。啊，羔羊象征什么？这两种象征符号哦，是不是有不同的代表啊？假如狮子象征着权柄的话哦，这个羔羊是小羊的意思的啊，象征什么意思啊？顺服啊。假如狮子哦是象征伟大权威啊，那么羔羊就是渺小咯，顺服咯。狮子见到羊谁吃谁呢？那你就明白咯，体会吧。所以长老说是狮子呢，约翰看到的是羔羊呢，这个落差很大的哦。你先不要套这个我们这个啊，羔羊耶稣基督啊，你先不要这样套啊，因为狮子也是耶稣基督呢，是不是啊？耶稣基督也是狮子呢，那到底他是羔羊还是狮子？我们这个就是启示录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长老明明说是狮子，但是约翰明明看见的是羔羊，到底是长老说错，还是约翰看错，还是两个都错？
两个都对
啊，对啊。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不过这里冲突又来了嘛，是不是啊？这个图的意思就这里再次冲突。什么再次冲突了？说的是狮子，看到是羔羊，不只是羔羊，他说是死的，他说像是被杀过，这是翻译的问题。这里不要想成像是被杀过，其实没被杀过，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原来的含义就是他有被杀过的痕迹。杀羊怎么杀的，你会吗？现在可能用电了，是吧？以前呢，
刀
杀哪里？砍他的手，当然不是砍这里嘛，对吧？把这里一割，他就死了嘛。换句话说，这个羊哈、哦、是这里有被杀记号的羊，所以这个翻译应该翻成什么呢？一看就知道被杀过的羊嘛，这个意思，有被杀的记号的羊了。所以不只是羔羊，羔羊已经很惨了，不过这个羊是被杀的死羊，那跟这个狮子是不是落差很大？
嗯，
是不是啊？哎，不过呢，他这个死羊的描述确实这样，他是站着的、哦。哎，死的羊会站着？死的羊会站着什么意思？
活着。
就活着嘛，那死了又活着，这叫什么？
复活
咯。明不明白？哦，不止这样，下面还讲这个羊啊，还有七角七眼呢。哎呀，糟糕了。一个羊有两只脚，我了解了，是吧？七个脚怎么放啊？啊，那你就又读错了啊，你不能这样读了。刚刚我们说七是什么？
完全。
完全啊。在旧约啊，脚啊，脚代表是能力，所以七个脚不是说这里有长了七个脚，他要讲的不是数量，是讲什么？
质量。
是质量。所以七个脚的质量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有完全的能力。那同理了，七个眼呢、啊？眼代表什么呢？眼代表见察嘛，看嘛，啊、看嘛，啊，所以眼代表见察力，七个眼呢就是有完全的见察力，所以它什么都知道，对不对？了解吧？
那么这里不是数量，这里是质量。好了，那讲的是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这个羊是死过的，但是现在站起来就活过来了，所以是复活的羊，而且它有完全的能力，也有完全的鉴察力。神学上叫做完全的能力叫什么？全能，完全的鉴察力叫
全知
了，
是啊。
所以约翰要讲的是什么呢？他透过图画来告诉我们一个象征意义。你现在能运用那四个层面吗？语言的层面，图像屏层面，你看到一头羊啊，七个角，七个人啊，那个不重要是吧？参照的层面，当然后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了，不过象征的层面更重要，就是这位羔羊所代表的啊，是全能、全知、死而复活的，这样了解吧？那也许你会问约翰一个问题啊，约翰怎么这么啰嗦呢？你就干脆直接写了嘛，是不是？我就看到全知、全能、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不就完了吗？假如他这样写呢，就不叫启示文学了，你明白吗？他特意这样写，因为这个文体是这样子的，就好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说李白，你何必这么啰嗦呢？是不是？你就说那天晚上我看到月亮，又看到地上结霜，我很怀念家乡，不就完了吗？你也可以这样写，不过那个叫散文。那个不是五言绝句，这样了解了吗？这个文体就这样表达的嘛，那你不能问他你为什么这样表达，这个文体就这样表达的嘛。问题是我们会不会读嘛，会不会欣赏嘛？那我的目的是带领你进入来欣赏的层面，你知道？哦，原来这里充满声，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光？有光嘞，多少珠宝？你看到那个珠宝的光了吗？哇，这位坐在宝座上那个荣耀，用珠宝的光来表达了红啊，红有没有光的？哇，这个天庭充满光，充满声，有声有光，不过也有心理挣扎，就在这种声光和挣扎中，约翰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想不想知道？想知道的话，你现在不能睡觉，继续。OK， 来继续下去了啊。那么当他看到这位羔羊哈，是全知全能死而复活的，哇，有点安慰了。但是最重要的哈，还是到底这一位有没有来拿书卷嘛，是不是？那么继续下第七节，一起读一读好吧。这羔羊前来从
座宝
的
右手里
拿了书卷，有没有拿？
有。
那你跳到第六章，就看到羔羊有没有揭开七印呢？
有。
哦，意思就是大力天使在呼召，在寻找那一位，就是来干嘛的呢？来拿书卷，打开七印，象征着执行神旨意的。现在有没有执行啊？有，后面就看到了，是吧？所以这个缓和了，有没有看到缓和了？是不是啊？啊，这个图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根据经文的发展，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个高潮出现。高潮就是悬疑，高潮就是问为什么，高潮就是怎么可能会这样。这里很多广东人叫做点解啊，懂不懂啊？点解啊，人生常常问这个问题的，是不是？
点解啊，
为什么啊？
点解？
现在重要的来了，羔羊真的拿了，所以整个结局出现了，对不对？所以大力天使所寻找那位有没有找到？
有
了。而且不止如此哦，你继续看下去哦。羔羊拿了书卷，第八节了，一起读。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可以拿书卷，可以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哦，这时候听到新歌了是吧？哎呀，这个才是真的啊、哦！于是他们唱歌啦，所以这里带出一个颂赞，叫做什么呢？新歌颂，对不对？有没有啊？新歌颂完了之后呢，就十一节了，我们刚刚读过了。周围又出现了千千万万的天使啊，大声说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天使颂，看到吗？天使颂完了之后呢，哇，所有被造之物都在颂赞了，所以这个叫做宇宙颂，是不是啊？宇宙颂完了之后呢，四活物就说阿门，所以这个叫做阿门颂。你了解天庭敬拜的这个过程了、啊？第四、第五章有很丰富的含义的哈、哦，敬拜学要看的，布道学要看的，宣教学要看的，啊，基督徒灵命造就要看的，救恩论要看的，基督论要看的，这段经文太丰富了，我们今天讲不完了啊。不过从几个角度来看了啊，好，有了这个分析之后，下面我们就要来做一点事情了啊。观点转移，三个，起码看三个，第一个时间。第二个空间，第三个人间啊，时间观点的啊，节奏了啊，节奏了。那么新歌赞美呢，就带来全章这个焦点的转移了。哦、啊，这个我们没有时间讲了，时间的次序了啊。好，请你看看啊，二十四长老啊，敬拜神啊。在第四章第十一节，看到吗？他说什么呢？第四章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他提到创造，对不对？不过这个时候一切被造之物有没有在这个时候出现？没有啊。
有，
经文有没有？
经文有。
第四章出现吗？在哪里出现了经文？后来有没有出现了？宇宙颂有没有出现？
有。
什么时候出现的？
五章十
五章
十三节。
你看这个图就知道了。回到这个图。
五章十三节。
这个图啊，宇宙颂在什么颂之后啊？
天使颂。
天使颂在什么颂之后啊？新歌颂啊，这样哦，那么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次序啊，这个是时间观点了啊，宇宙万物的赞美哦，必须要在新歌颂之后才发生的。你知道新歌颂是颂扬什么的？因为你曾被杀嘛，是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嘛。换句话说。第四章啊，长老在那里已经颂扬这位创造的主了，但是创造的主要被一切创造物颂赞呢，必须要在羔羊救恩出现之后了，这样明白吗？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真理了，没有羔羊救恩就不会有宇宙的颂赞了，这样明白吗？这个那么重要啊，这个救恩论一个重要根据啊。现在啊，末世啊，这个假基督、敌基督会告诉你，什么宗教都得救了，因为神爱世人呐、啊。你们这些福音派的、啊、狭隘的死啊！什么要信耶稣才得救？神爱世人，你没有读过吗？所以世人会得救吗？啊，错。大错特错，像听起来好像对的，结果大错特错。太多经文反对这种叫做普救论了，是吧？你知道吧？哈、哦，这个名称叫普救论，就普世都会得救，信不信耶稣没关系了。多少教会神学是这样教的呢？现在，宣教月你千万不要告诉人说你要跟回教徒传福音哦，因为回教也会得救的哦。这种教导你看多错，因为启示录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普世颂赞啊会出现，不过一定要有羔羊救恩，很简单。那还有更多经文要讲这个真理哦。天下人间没有什么，没有办法，除了耶稣基督的名，没有办法
靠着别的名得救。那么启示录也把这个真理用启示文学的方式讲呢，他的方式就是用空间时间的观点来讲，没有羔羊的救恩，没有新歌颂赞，就不会有宇宙颂赞。那么这个就是时间观点来改变我们一些价值观了，这样了解吧？哦，当然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了哦，时间观点还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关了啊。好了，这个救恩论重要教导在这里了啊。好，不止如此，继续啊。哦，
人在什么地方？一般信徒在哪？在这个颂里。
一般信徒在哪啊？继续看下去就有了，啊，不是在这章了啊。第二，空间观点啊，空间观点，地上和天上是两个空间观点，对不对啊？中心跟周围也是两个空间观点，对不对啊？这是不是跟空间有关？哦，是不是啊？哦，是天和地的啊。那么本来呢，天和地哦是没有联系的。神与人是隔离的，因为人的罪，是不是？而天和地哈、哦、会有联络是什么呢？哦，哎呀，新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啊，新歌是在哪里唱的？你知道吗？谁唱的？
服务中呢？长老。
服务和长老，对不对？那他们在哪里啊？宝座旁，宝座在哪里啊？
天上
嘛，所以新歌在天上唱的，对不对？新歌在天上唱，不过唱的内容是什么呢？好，你来看看，太重要了。第九节，他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就是这位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拿书卷揭开七印是在哪里发生的？天上嘛，对，到宝座面前嘛，宝座在天上。不过为什么能在天上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呢？因为。”你曾被杀，被杀在哪里杀的？
地上。
地上呢？因为你流血，流血在哪里流的？地上。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中买的人回来，这些人在哪里的？
地上。
地上哦，归于神，叫他们做神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哪里执掌王权呢？地上。哎呦，哎，天上唱的歌在讲地上呢，明白吗？讲地上的羔羊在那里受死买赎人回来，讲羔羊、哦、在地上买赎人质回来之后，这些被买的人做什么？在地上执掌王权。而这首歌讲地上的歌是天上唱的，这什么意思啊？天和地沟通了，本来天和地是分开的，天地不是天文学啊，是神学的天地啊，神学天地就是神的领域，人间，这两个本来是不通的，怎么通的呢？羔羊的救恩来打通了，这样体会了吧？
嗯。
那么这个，哎，约翰，你怎么不讲出来，讲清楚就完了？也就是说，羔羊救恩打通天地不就好了吗？不过他不要这样讲，因为这样讲不是启示文学，启示文学等待读者在读的时候，啊，就这样。你读启示录应该常常啊，那么这样你就读明白了。你不要去钻研一些奇奇怪怪的细节，因为那些细节哦是要描述一个主题，你要抓住主题，你就能够赞赏这卷书原来这么奇妙了。观点转移，你不要现在哦，换句话说，前面不是处理地上吗？七个教会不是都在地上了吗？耶稣基督这个在地上有33年的时间吗？是吧？在地上，然后呢之后他的使徒们就传福音嘛，是吧？然后就建立了一些教会嘛，是吧？不过你千万不要只从地上看地上呢。那么约翰就这样再告诉我们一个新的观点，你要从天上看，从天上宝座看。哇，地上所成就的是极端伟大的，因为羔羊为什么能够打开书卷揭开七印，代表着羔羊为什么能执行神的旨意啊？因为已成被杀。那换句话说，地上羔羊被杀流血买赎人回来， 这些人回来在地上执掌王权，就是得胜了，做王嘛，得胜了。所有这些地上发生的事情都有一个神国度的意义呢。这意义是什么呢？那意义就是，原来耶稣基督就因为他在地上所做的成就了一个永恒的旨意。这个永恒旨意是在那个敬拜普天同庆中大力的天使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取代的，因为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执行神的旨意。那么换句话说，这么难能可贵的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讲，因为这么多的敬拜团体都找不到一个能够执行神的旨意嘛，只有一位嘛，那就羔羊嘛，也是狮子嘛他竟然地上所做的那些事，竟然成就天上那个伟大的国度中的神的旨意。那么换句话说，是不是给我们重新来看我们今天得的救恩的伟大，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太贬，把耶稣的救恩呢贬值了信耶稣呢？有啊，我信了啦。什么时候信的？我大学四年级，这就是我了你怎么信的？就那一天嘛，那个讲员讲得很感动的于是我就，他说谁要信主的，我就举手了他叫我举手，那我就举手了嘛。然后呢，他说举手的站起来，我就站起来嘛后来他又说站起来走出来，那我就走出去了嘛然后呢，有个人为我祷告，那我就信耶稣喽。耶稣的救恩，耶稣就这样了。哎呦，那这样我们对耶稣救恩的认识太肤浅。原来耶稣在地上所成就的这个十字架救恩，其实要穿越地上的眼光和观点，你要进到神的眼光去观点，重新描述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因着受死这件事带来神旨意能够通行无阻。本来天使说谁能执行啊，信封一打开重缺现在不缺了，现在神的旨意有一位能成全，而这个旨意是永恒性的那么你要用天上地上转移的观点才能看到。假如我们只是从地上看地上，永远看来看去就是有限嘛。现在约翰用一个无限的观点叫天上观点重新解释地上所发生的事情。请问在受苦中的教会，这些人因着信仰而受苦，因听到这样的信息是不是得到鼓励？
是
原来我今天这个士米拉教会甚至忠心到死的下狱，还要坐牢，还要最后忠心至死的，值得，我为这个死值得。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因为耶稣了，我们信他了，然后了死了，死了，说他复活了啦，不是这样的，是在天上的角度看，是神永恒旨意的执行的关键。所以我们投入这个信仰，坚持这个信仰，当然就进入永恒性嘛，对吧？所以启示录是一卷教牧书信，是用这种语言来表达教牧的鼓励和关怀。好了，时间已经到了还有一些没办法讲我不知道怎么办请你给我一些新的观点第一，你回去再回家仔细看；第二，明天补充一点点时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补充一点，
明天补充一点。
还有种办法就是你能把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给我们吗？
这个 PowerPoint 不能给你不是我不给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owerPoint 有版权问题。里面很多东西不是我做的，字是我打的，但那个设计是一个公司做的，所以就牵涉到这个问题了是新加坡一个专业公司做的，所以呢。我只能给你看，因为不能送给你，抱歉了
内容是你的软件，我们也不用它软件。内容是你的，你把它。
内容都在你这里了。这我给你了嘛，是吧？好了，那么今天先到这里明天呢还有一个观点叫做心理观点，就是人间的观点明天我们补充一下，就结束这一段落了，可以吗？好，我们祷告一下，然后就结束了。 谢谢主安领我们在末世看见敌基督的出现，已经出现，正在努力的工作，因为他要人走入歧途。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认识真的基督，于是我们认识真理，持守真理，不只认识真的基督，更认识基督所成就的是何等伟大的事情，是不只是人间的事情，更是进入神的领域，神的国度，一个永恒国度的事情。求恩典的主，你也继续引领我们，我们会被你拣选进入永恒，感恩带领我们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于是我们也可以奔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看见天上的荣耀。愿主继续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好，明天再见。
我知道。